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 B 区 Bitchers， 我是 Andy， 陪你一起谈恋说 B 哦。最近啊，这个 NFT 的市场非常非常火热哦 ，OpenSea 也是大开红盘啊，在八月、九月的时候，它不断创出他们的这个交易量的历史新高，甚至来到了20亿以上哦。这整个八月吧，他们就已经创下了一个历史记录。所以呢，今天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个台湾的这个 NFT 项目方，然后也就是Spark 的 co-founder 两位，然后第一位就是我们的 Autumn， 欢迎 Autumn。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tumn。
还有 AC Andrew， Hello，
大家好，我叫 Andrew， 我叫 AC。
哎，欢迎两位啦，终于又有人来陪我录音啦，不然我前应该说在沙大那一次后来之后，我们已经有很久很久没有找到好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录音跟分享了。然后今天呢，我们是来讲这个 NFT 的项目，因为我们知道 NFT 非常火热嘛，那我们今天也找到这个 NFT 的项目方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们的创作理念，还有这个 artist 他想要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一种，就是有别于以往的这些加密艺术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理解或是新的一些发现。那我也想说啦，就是为什么这个 AC 跟 Andrew 呢会想要来做这个 NFT， 有什么一些 motivation？
OK， 我先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有趣的一个开始吧，就是从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吧，是从今年的四月份左右 AC 进入的币圈，那因为我们是蛮要好的朋友，那他时常会跟我分享这方面的讯息。那到后来六月份的时候，他加入 NFT 市场。那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在广告行销圈工作，所以其实对艺术啊还有设计这类的东西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从前期可能对虚拟货币市场相对的比较没有兴趣，但是到后来进到了这个 NFT 市场后，我发现说，原来投资也可以就是这么的好玩，然后甚至是还可以接触到这些艺术的东西，所以开始去做了更多更深入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刚才有提到说，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在行销圈打滚，周遭一直有很多的创作者围绕，然后工作场合上也需要常常跟创作者一起共事。那有一个因缘际会的，大概十几年前呢，认识了这个艺术家本人。其实他最早是在理发廊当一个就是洗头发的一个小弟，但是从这个助理设计助理，他慢慢的开始往上爬，然后到后来变成一个设计师，那我才进到了发廊开始去给他服务。那从很多的聊天过程中才知道说，其实他的业余的这个嗜好就是画插画。那就越聊越多之后呢，开始去了解说，其实他就是透过平常在跟这些客人互动的过程中，他去了解不同的人性、不同的人像，还有在每一次的服务的接触过程中，他把他这些过程跟感想变成他的作品。所以就在这个十几年间的这个认识的过程中，我逐渐去了解到他整个创作的理念。那刚好就是 AC 的启发带我进入 NFT 的世界，我就把这两个资源串接在一起，来去成就了这个专案。
哦，了解了解。所以说这个 Autumn 他你可能也是算是币圈的新手，然后 AC 是比较 deep dive 在这个 NFT 市场里面了。那 AC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嘞？
哦，我其实也是那个币圈新韭菜，就是我是今年才开始，就是想说好好疫情的关系嘛，就好好来就是投资，然后是从美股开始，可是后来就发现，其实那个四五月的时候，虚拟货币就等于是又创新高嘛，所以那时候进到币圈，就没想到519之后就那个跌了一个跤，可是后来因缘机会就是刚好六月七月 NFT 的项目就开始崛起，所以后来有一些币圈的朋友有一个群组，然后我们就开始研究 NFT 这样。那刚好 NFT 在那个 OpenSea 上火红嘛，那就有各式各样的玩法，然后大家就开始熬夜去抢命一些盲盒啊，或是各式各样的项目。那后来发现，其实蛮好玩的，而且其实如果会喜欢 NFT 的人的话，他会发现，就算最后可能没有赚到这么多倍数的钱，可是还是可以持有自己喜欢的，等于是作品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价值的投资，就对了。所以就因缘机会， 开始买，然后买了很多，然后就后来我就开始跟这个 Odom 的好朋友分享，就是 NFT 这些好玩的东西，所以后来我们就突然发现说，哎，那其实是可以试着就是也做一个 NFT 的项目，然后所以后来就很幸运的就把这些东西都在一起，那也很快的用一个很短的筹备的时间，就是克服了很多的挑战，然后就富裕的这个项目这样。
所以说就是你们像是一个就是用 incubator 就是孵化器的这个概念来孵化这个 NFT 项目，然后刚好你们身边又有这样子的朋友会画插画会画插图，然后加上你们有行销资源啊，有又有懂 NFT 的伙伴，然后整个去把它 mix 在一起，然后所创造出来的这个 NFT 的这个你们所做的这个叫做 Daughters of Rainbow 的这个 NFT 项目嘛。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那这个艺术家他的背景呢，他是为什么会去创造这样子的 NFT？ 他是一个，因为我看他有一些彩虹，然后他是一个像是一个变装皇后嘛。
OK， 我想这部分是源自于这个艺术家，其实刚才有提到他的本业是在顶级的沙龙当发型师嘛，所以其实他周遭工作的伙伴其实有蛮多的，这个机会是可以遇到不同族群、不同性取向，或者说不同形形色色职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刚有提到他一直以来啊，对于人性的观察，还有跟每个人的一些简短的对话，他都可以把它幻化成一个形象。所以在开启这次的合作的时候，他就去思考过往他在传统艺术的世界里，他的作品其实是比较偏黑白，比较没有颜色的。但进到了 NFT 市场之后，他开始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在这个市场上可以 stand out， 可以让更多人第一眼就记住我们。所以他决定用与他的伴侣也同样是艺术家，用他伴侣的作品，就是比较五颜六色、比较缤纷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借用他的色彩，然后来创造出这一幅一幅的，就是很特殊形象的这个变装皇后的视觉。那这当然同时呢，就是他有一个期待，他想回应一件事情是，就他这么多年的在这个时尚圈的工作经验，他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外形，或是说不同比较特殊的一些性别的造型去来表达自己，让就是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这种明确的二元，不是说男生或女生，然后在外表形象上就是绝对的阳刚或是绝对的阴柔，他觉得他想要打破这个界限，所以才会想用彩虹这样的一个元素来在这个作品上面去做一个最大的一个发挥，还有灵感的来源。所以我觉得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脉络下去产出这个999幅的女儿。
了解了解。所以说他把这个大家，因为我们平常都会觉得说，世界是不是是一个二分法，就是非黑即白，或是一或是零，就这么简单吗？但错，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有不同种的面向。因为我有看过你们的这些图片嘛，就是这种艺术品，然后它上面呢每一个都给我就是不同的一种独特的形象，然后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然后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我想这也是这种像是 NFT 这种 non-fungible token 它可以带来给大家的不同，因为他们就像是在链上它有一个主要的 ID。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很多次的这个 NFT 的概念哦，它主要的呢就是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而且不可分割，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这个一个每一个所产出来的，它都有一个代号，都有一个它的智能合约地址，都有它的链上的 ID 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啦。因为我看了就是这个彩虹女儿系列嘛，就是 Daughters of Rainbow 网站上面所呈现给我们的方式，一进去嘞，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像卡包的概念吗？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角度，就是像是那个 NFT 啊，在 OpenSea 上就是它是百花齐放，那有一些是它是一幅一幅就直接单独上架，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看到那幅作品这样。那后来就是开始有些玩法是很像是抽奖或者是 就抽卡包，就是把以前这种抽卡牌或者是那个公仔抽公仔这种那个玩法带到 NFT， 就是所谓的盲盒就对。所以他一开始在网站上开卖的时候，你拿到的是一个看不到内容物，但是它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盒子，可能是一个包装，可能是一个问号。然后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揭露你抽到的东西是什么，那就增加了这个藏家的乐趣。因为你可能抽到的东西，它上面会依照它的这个稀有性会有一个排名。那如果你就是运气好，或者是你开始收集更多，那你有一定的几率可以收集到比较稀有的 NFT。 那它可能是彩虹的头发啊，或者它有独特的项链啊，或者是它的这个皮肤的颜色等等。所以就让这个收藏家又有另外的乐趣，除了收集单张的这个 NFT 以外，他可以收集更多的系列，或者是抽中一个高稀有性的单品，让他的这个价值很容易翻倍等等等这样。所以就增加很多藏家的乐趣。
主要的呢，它就是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属性嘛。因为我们知道这种 NFT 啊，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现在产出来的东西，它每一个可能，好，我今天这个Rainbow 的这个彩虹女孩，她带给我们的，他可能是哦，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或他所穿的衣服。然后上面呢，因为在 NFT 的这种艺术方面，他就可以去进行，就是改可能是他今天是穿一个洋装，他可能穿一个短袖，他可能穿不同的这种服饰。因为我们说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所以让藏家呢有这些稀有度，可能是稀有性的排名，然后可以用这种像是于类似转蛋的这种概念。可以让我们去一直去转，然后可以去因为开卡包嘛，就像是这个就未知是一个问号，所以我永远都不知道我下一个会拿到什么东西。然后每一个因为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就拥有了一个很特殊的价值，也是它的这个价值发现的存在。那我想问哦，就是因为像现在嘛，非常多 NFT， 然后市面上也有一些就是有趣的工具、好用的工具，像什么Rarity Tools 啊，那你们有没有上这些东西了？
有，我们已经有准备好，就是这些属性，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解盲之后，就会陆续上，就是其中一个这个 Rarity 的平台这样。
所以就是既有的这种像一些属性嘛，因为属性它可能会有一个分数，然后因为现在 Rarity Tools 很多人在使用，你可以去查你拿到的那一只或你拿到的那个角色，它现在的这个稀有度跟排名到目前来说到底是第几哦，所以或是说是不是很稀有，会有 Rare 跟 Super Rare。 因为我看你们这个网站上面也是有带给我们说它是有这种稀有度的差别，有 Rare 然后跟可能是 Common 是这样子。
对，其实在作品的这个分类属性上，我们是下了蛮多功夫的。其实举现在比较知名的项目 World of Woman 在 OpenSea 以上销售版前十名的一个项目，他们的属性大约是180个左右。那我们有大概初算过，光是我们的这个1523幅的女儿啊，属性其实数量高达600多种，所以其实它就可以去加深这个在上到 Rarity Tools 后它的这些分类的乐趣，然后还有它的这些系统化排名这个逻辑，我们是非常的用心在去做规划的。
所以说哇，但真的是非常多属性啊，因为在现在我常常看到的这些项目啊，大概就是个位数个啦，就是可能五个六个，我就感觉就很多，没想到你们有这么多种，这么蛮特别，应该是蛮用心的啦。因为毕竟应该说每一个都是做成这种，因为我看你们这个是比较偏向于它不是我们传统以往的9999这个或是10000个的这一种的发行量，而是这种可能1523，然后比较小而美、比较精致路线。那我有一个很大疑问啦，就是因为其实我看了，我自己也是算是 NFT 有参与过，然后也买了一些我自己喜欢的 NFT 哦。那这些东西呢，现在的这个以往的这种模式会比较偏向 向于这种加密生成艺术，就是说我可能今天我 print 几个属性，然后我再给它做一个 random， 然后给它跑一大堆，然后我就可以随意的就创造出了一万个两万个都可以，反正要几个有几个，我只要把简单几个设定好，然后让每一个去程式去跑，帮我去生成。哎，那对于你们的这个项目，就是这个彩虹女孩，那是有怎样的一种不同呢？因为我看你们的这个绘画的这种模式，就是还蛮特别的。
我们在这个作品的思考说如何扩充数量上面下了蛮多的苦心的，也是内部有非常多次的讨论，到底要怎样在同时冲量的过程中还是可以保留它独特的一些手感，或是这个uniqueness， 就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每一个女儿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所以其实我们是有请艺术家先完成了30幅最原创的女儿，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她再去手绘各种的原件，也就是说包含像头发啊，或是说饰品，那这部分当然还是需要再搭配一些所谓的电脑的程式演算，把这些装就是这些不同的头发啊、饰品啊，或是衣服，把它拼凑成现在的这个999幅的女儿。那之所以会是之后到1523幅，是因为我们又有再出所谓的一些动态的女儿，用原有的素材去增加它的趣味性。那接着之后呢，还有再去提供一些所谓更稀有款的女儿，是我们可能去重新调整她的肤色，然后让她可能是有一种外星感，是可能来自外太空的这种外星人的种族，可以去创造一些想象。那最后呢，其实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还有因为我们故事的这个设定的关系，有设计出一幅就是母亲的这个角色。那他就是诞生，让就是他就是生出这些女儿的这个母亲，所以这个母亲她同时又在未来还会再规划去做 3D 版的这个NFT 的版本。所以其实我们是跟一般的项目比起来，我们是在原有的素材上再去做更多的媒介的翻转跟巧思，让他除了有一样是有电脑演算的辅助之外呢，还是依然可以保有它的特殊性，它的一些手绘感。对，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突破的这个，就是都大家都是用同样的复制逻辑冲量到10000份，导致说可能每一幅之间的这个差异性很低，我们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就等于说你们每一个都给他用精致的模式，然后甚至用到这个手绘的模式再把它创造出来，虽然说后面的也有加上这个就是程式演算法去帮它自动生成，但是你们前面已经有先手绘了可能是200多幅的一个概念，然后再去进行生成，让每一个都可以做的是非常特别跟独一无二，而且画风嘞，也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你们到时候会把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给大家哦。所以说因为毕竟我们这种 podcast 的节目可能就没办法给大家看到画面，但下面的连结栏可以让大家去欣赏，然后或是你可能会想要去购买等等的，或是它的网站你就可以去下面看哦，在资讯栏里面我会把它附上去。好，那我也想问说，就是像这个彩虹女孩啊，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些 NFT 项目我觉得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啦，就是这么多的这个 J， 我可以说它可能是一个 JPEG 档，它是一个 MP4， 它是一个 GIF 等等的这些，那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概念，或是我可以使用它，我可以拿这个 NFT 来做什么？因为在现今的加密艺术当中哦，就是我觉得还是会缺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怎么样去给它赋能。就是怎么样去给予它一种新的价值发现，或是它有什么特别的，或是 membership， 因为现在有人开始做，就是啊，我好像你可能要进来我们这个 club， 进来我们的这个 group， 然后你要需要先出示你的 ID， 而这个 ID 呢，就可能是类似于 NFT 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好像是哎，我拥有了某一种 NFT， 我就可以是不是就有一个。就是 assess， 就是我就是允许的可能去加入某一些，或是我可以去哪里会有一些特别的有趣的东西哦。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Daughters of Rainbow 这 NFT 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嘞？
好，我来先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规划，就是如果持有我们一开始初始的这999个从盲盒抽出来女儿的持有者，我们其实就有在想，因为其实蛮多项目是有导入像会员制之类的，那身为这个 NFT 卡的会员，其实它就是可以加入某种社区啊，或者是福利啊，或是项目方就会把他们当作成会员一样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首先就是我们有分三阶段来去构成一个很像女儿的宇宙之类的，然后让它稀有性就越来越特别，然后越来越值得珍藏这样。那另外就是我们有设计一系列的空投，就是其实在这个持有第一阶段女儿的持有者，其实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就会让持有五幅啊、十幅啊、二十幅的女儿就会得到个我们精心设计的一个混搭女儿的银卡、金卡还有彩虹卡这样。那详细的内容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我们的这个社群上看到。那但简单概念就是那个空投设计出来赠品就是不亚于原来他购买到的商品这样。所以就是设计空投的概念都会是某一种增加他持有商品的价值。在第二阶段就是我们的稀有女儿就会变成动图，那他的画风我们有请另外一个设计师他加入他自己的这个动画的能力，所以它又可以提升跟第一阶段女儿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所以它变得更稀有更值得拥有。那至于在第二阶段持有稀有女儿动图的这个会员，那他又可以得到我们会空投这个女儿图鉴的这个 eBible 的 NFT 这样。所以第三阶段刚 Odin 没有讲，就是就是我们觉得很酷的妈妈就会出现，那购买妈妈的人就会得到一个1:1的 3D 妈妈的空投就对。所以我目前规划是透过用怎么讲，就是让会员可以持有更稀有更特别的空投来增加他们的价值这样。当然我们是等一下 Odin 可以补充，就是身为就是跟崛起中的艺术家或者是这个全球新兴艺术家社群的孵化器自居的这个项目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案子，然后之后去证实说其实我们可以透过 NFT 的力量啊，透过全球喜欢支持创作者的买家的社群集结起来，那我们就可以跟更多这种很有意思的但是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的新兴艺术家一起合作发行他们很特别 NFT。 那也许这些 NFT 的某一些限量的这个设计又会变成我们原始的这些持有者的赋能的空投，所以就会让这个会员感持续的往前滚动这样。
原来就是把这个东西让 holder 们，让 hold 更多的人可以去把这些东西继续持有，然后我们也会就是可能买五个买十个，然后我们囤在我们的这个钱包里面，然后未来有机会拿到的这些更多更有趣或是更赞的这些加密艺术的这些空投啊，所以也是增添了大家继续 holder 的这个心啊，因为我们常常知道钻石手跟 paper hand 的差别啦，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还是要一个项目它要成功，或是它要去就是在社群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呼声欢呼声，就是必须要有一些赋能。所以今天像刚刚 AC 讲的说，诶，那我们有加入了这个空投的功能，就是未来我们会让这种很支持项目一个 stay supporter 他都可以拿到他们该有拿到的奖励，也感谢他们就是愿意就是买这些加密收藏品，愿意收集更多的相关的收藏哦，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但是我刚刚还有听到一个很赞的，就是诶，你们的平台啊，是不是不止做到这样子？是不是未来还有什么机会，就是有其他的艺术家是可以借由你们的平台来怎样呢？
因为在过去的我大概将近七八年的这个网络行业的经验，有提到说我持续的在跟一些创作者工作，那这些创作者不只是台湾的艺术家，他也有一些是泰国的，我曾经跟泰国的一些艺廊有一些 connection， 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发现其实多数艺术家对 NFT 市场短期内还是抱持着观望，原因就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技术嘛，他们没有办法遇到会撰写智能合约的工程师，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团队，或者说也周遭没有办法去或者应该说他的自己没有办法去做行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未来会很希望自己是以孵化器的身份，那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帮忙更多这些年轻有才华的艺术家，可以去协助他们媒合这些技术团队，并且提供他们行销资源，可以去让他们的作品更快速被大家认识。对，像今天也才跟一个泰国的艺廊 River Safe of Bangkok 的一个业务在聊天，也是以前工作认识的，他其实有在跟我分享现在泰国 NFT 市场的火热程度，然后也分享一个脸书的社团，是大概有将近16万的人，全都是在泰国想要进入 NFT 市场这些艺术家，他们在里面互相交流啊，然后互相分享。我希望不只是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帮助到全球的这年轻艺术家，也一样是可以有这么一个火热的氛围，让大家都可以觉得去肯定自己的这个作品的价值，然后也可以让 NFT 市场有更多元性的作品的样貌。这其实也是某种程度是这一次彩虹女儿我们想要选择一个比较幽默，就是说有点浮夸的这样的形象，可以进入到这 NFT 相对比较生硬的这个 NFT 市场。我说的生硬是可能他们作品多数还是偏所谓的比较阳刚取向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况。我希望未来就是有更多年轻艺术家加入之后，我可以拿掉这个框架，让 NFT 市场的作品更多元的一个样貌。那这是我们期待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想真的是很棒，也是希望你们可以真的是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啊。因为我觉得在我现在来看说，从这种 Web 2.0 的时代，它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因为网络嘛，网络给了我们一些很不一样的体验，然后让我们现在像是我们借由这个声音的模式，然后也可以进到大家的耳机里面，然后我们可以进这种无国界的方式进入到每一个人他的这个，只要有网络，我们都可以对所有的地方进行一个 connection， 我们大家就像是一个地球村一样。所以说已经不局限在打这种国内战，或者现在应该是一个国际战，就是只要你的东西够好够酷，或是够有趣，然后或是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创造出一个很棒的一个项目，当然不仅仅是台湾而已，是全世界都有机会去碰触到你，只是这个地方要去怎么 promote 自己，或是像这些艺术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台湾要当艺术家其实是稍微辛苦一些些了，就是如果要做一个全职的话，那是不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减缓他们的一些门槛，就像是Odam 说的，你们这个平台未来可能还可以加入这个，或是你们可以做到的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孵化器，当然这个彩虹女儿可能是可以当作你们是第一个去用来就是攻城略地的一个好伙伴，就是当第一个项目，后来未来是不是可以继续借由你们这个平台进行一些开发，或是进行一些像是盲盒制作，或是因为他们可能不懂 NFT， 不懂怎么去用这些 Web 3.0 的钱包，不懂 MetaMask， 或是不懂一些这些像 Web 3.0 有种种太多的，就是像我们这个节目主要的就在跟大家讲 Web 3.0 的时代，或是我们想象的这些 Utopia 这个乌托邦长的是什么样子哦，所以说它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体验跟一些感触，所以说我觉得蛮感动的是要一个平台它要做一个孵化器，它不仅仅的，其实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慈善事业，真的，因为可以减缓大家的门槛，让大家可以用很简单用更轻松的方式，让艺术家好了他可以继续钻研他喜欢的东西，钻研他的艺术品，而不是像是就是你还要为了其他像技术团队可能没有，因为毕竟可能懂艺术的人这一块技术可能就比较不懂，那是不是因为你们懂技术，你们 懂 marketing， 你们懂NFT 市场，你们懂这个 Web 3.0 的世界，但是这个人他可能不懂，但是他非常钻研他的艺术，他的艺术可以做到让大家都很喜欢或是非常特别，那是不是就可以借由你们的平台进行孵化，然后未来再去创作，就像现在很多 IDO 平台，那是不是也可以做成一个像 NFT 的 IDO NFT drop 在你们这个平台上面帮他发行盲盒，帮他包装，帮他 marketing， 一切都帮他包办到好，然后他只要专心致力于他最喜欢的东西，也就是这个艺术品，所以作为一个 creator 他应该是很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当然这些 marketing 都是你们可以辅助他的，他只要专心在做一件事帮他做好，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功德圆满，就已经是非常棒的一种方式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然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这个 NFT 的目前的现况，然后还有你们现在做的这个项目，然后这个Daughters of Rainbow， 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去做到一个很棒的成绩，然后都卖光光，然后收到迅速收到秒杀，然后那最后有什么要 promote 的，或是既然来到必须，是不是也要给我们粉丝一点福利啊？
OK， 谢谢 Andy 今天的邀请。我福利的话当然是有，我们其实今天有准备两幅女儿的 NFT 作品，然后会用一个抽奖贴文的形式办在 Dwarf Rainbow 的这个 Instagram， 那到时候详细的这个连结会再放到资讯栏位，那再请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紧去手刀参加活动。那其实在 NFT 市场啊，必须说目前还是有非常多待教育的一个整个市场的环境，还是需要非常多教育去大众了解这个如何进场以及如何下载加密钱包。那我觉得币区这个平台非常感谢你们，就是持续的在去做这相关的科普知识的分享，以及其实我觉得这个月来讲 NFT 真的是一个进场的最好的时机，因为你可以看到数位时代的封面，或是像上周今年这个月的封面是在介绍元宇宙，还有像 Vogue 台湾 Vogue 的封面，这期也是整个是用聂永哲设计的 NFT， 所以整个市场的热度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顺着这样的热度，在10月11的时候呢开始进行我们的白名单的贩售，然后10月13正式对外贩售。那之所以会预留一个 10月11的白名单的贩售，主要是因为如刚刚有提到的，我们作品数量其实非常的少，就是1523幅，所以非常有可能，当然我们也希望啦，就是在一开卖的时候就瞬间抢购一空。所以所谓的白名单，就是要确保大家对我们有兴趣的粉丝们呢，可以一位白名单可以确定买到两幅的女儿的 NFT 的作品。那登记白名单的方式呢，就是加入我们的 Discord。那到时候也会放到资讯栏位供大家参考。那如果您对 Discord 这个字比较陌生的话也没关系，可以到我们 Daughters of Rainbow 的 Instagram， 那直接私讯我们的小编，到时候也会有由小编这边来协助你去做后续的一些这些购买的登记。所以再次感谢就是 Andy 今天的邀请。那我希望呢，这个 Daughters of Rainbow 的上市可以带给这个 NFT 的市场有更多元的美丽，然后更有色彩，或是说在形象上面更打破框架的一系列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
那也是非常期待哦，就是这个项目能够做得很棒，然后也能够秒杀，然后祝你们一切都能够顺利。毕竟是台湾的项目，也是全力支持啦，因为我前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相关于就是台湾之光的一些项目，所以蛮开心，就是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也是曾经也是参与的一份子。好，谢谢大家，谢谢两位。
谢谢 Andy。
谢谢。
那我们今天呢就其实差不多聊到这边，然后最后大家这个资讯栏要记得看，然后我们还会有抽奖活动哦，就是抽奖，然后要加到我们的这个币区的交流群，我们的 Telegram， 然后到时候消息都不会漏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拜拜。